美好的福音带到各地去传讲给世人，到各山岭去传扬。
Thank you.
使恩典是怜悯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众儿女们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恩主，我们用我们心灵的诚实，我们口唱心和，歌颂赞美你的荣耀，你的珍贵。恩主，我们真的是如这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真的是难以了解，难以想象，你虽贵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恩主，你却自己降卑，主你来到我们罪人的当中，主你自己在那不为人知的马槽当中降生，主让你的爱子，主让他这完全圣洁无罪的身躯，主悬挂在十字架上，他身上所流的宝血，主为我们这些不配的儿女们，主让我们的罪得以洗刷，主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为这样一个奇妙难以了解的救恩，主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主因为你爱子这样的一所为我们摆上的，让我们在今世得到那永生的盼望，也因着这一个盼望，恩主我们得到了那一份永恒的平安，我们也为你所设立这样一个成为让基督成为教会元首的这样的榜样，主让我们每一个站立在你面前蒙得救赎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用一个卑微谦卑的心，用我们一个卑微谦卑的行动，主我们来服侍你，也来去服侍我们周遭的，恩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都有传扬你福音的心， 主到普世主为你福音去做那传讲的工作。恩主，我们也把今天全地各地的讲台主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每一个仆人主都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儿女们，主打开我们的心门，预备我们的心，主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请坐。诗班，今天为我们要献的诗歌是又是平安夜。 有一份在我们心中的平安。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首又是平安夜的诗歌。
弟兄姐妹，大家请起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感谢神的恩典。施洗约翰所说那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后来要来的那一位已经来到。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等待神降生的日子来临。前面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提过，我们叫做降临节，叫做 Advent。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来临的意思。我们有四个礼拜在等待。有人可能不是很晓得这个历史的由来，其实这个历史的由来是从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很重要的节日。在每一次降临节来临的时候，教会用两样的东西来纪念，来提醒这个节日的来到，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固然我们用四根蜡烛，第五根蜡烛来表示，每一个礼拜点一根蜡烛，每一个礼拜点这个蜡烛是有它不同的意义。第一个礼拜是上个礼拜，我们纪念庆祝神再来的日子，我们所强调的是一个盼望，是一个 hope。 今天是第二个主日，我们等待，我们要点两根蜡烛，我们等待的是不但有盼望，我们的主题是思想是平安，神所赐的平安。 其实在降临节里面的节日还有第二个左右的东西，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一些的藤子这些树，这个是起始于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时代他开始用这样表示神无尽，他表达的这是这个绕着那里是表达神无尽的恩典跟怜悯，是永远不止境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纪念这个日子来临，等待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不像世界上所庆祝这个节日只是用许多的欢乐、许多的 shopping、 许多其他的 party 来庆祝，重要的是在这一段的节日当中，神要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再来的这位主，他来临的意义是什么。他来临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一次一年一度的庆祝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的中心是什么？他不但是这位已经来临的这位主，他还要再次的来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以马内利来临》，我们来等候他，我们也来纪念他。感谢我们的主，他是这位要降临的这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唱这样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知道神你在2000年前已经来到世上，但今天我们的心里面仍然等待着你的降临。这个等待的心情乃是神你自己的大能，你那一个临在那个真实，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再一次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再一次重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的作为。恩主，我们今天的教会在这边，我们愿意打扫干净，欢迎你自己的降临。我们不但存着一颗盼望的心，我们今天也要思念神你所留下、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用这个欢喜鼓舞、盼望的心来期待你的日子来到。我们也预备在这段时间里面，求神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灵里面有一段更新的日子，让我们在灵里面思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帮助我们的思想、帮助我们的思念，我们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上，也继续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求主保守前面所需要我们在你面前成长的一切的因素、一切的元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恭敬地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也把我们教会里面，不论我们新的一季的主日学的开始，不论我们在这一个节期的当中，这个月里面，我们有许多庆祝的这一些的日子，这一些的聚会，都仰望在主的面前。然后这一切不外乎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使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使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使万人能够归向你自己。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再一次求主赐下你的平安，来安慰那 心里有需要，心里面有这样的恐惧，心里面有这样欠缺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我们的家人的心中，我们再一次把身体有需要得到医治的肢体仰望在主的面前。我们为昨天林文炳的母亲的这个追思礼拜、安息礼拜，我们为一切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继续的看顾家人、保守家人。我们也今天在这里特别为罗马团契的 赵阿姨，她这一段时间里面她的口角溃烂，以至于这个相当的没有办法能够进食或者是说话，求主来帮助她得到医治，也继续为佳琪姐妹的眼睛右眼能够越来越看得清楚来祷告，恢复她的视力，也为在化疗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Mark Gray、 家珍姐妹、白小燕姐妹，还有黄牧师的父亲欧阳伯母等等，我们都来仰望主的你自己的医治的大能、你的恩典，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在今天这个主日里面，我们思念你自己，也再一次的为我们在外地服事，为丁长老在 Birmingham 服事，也求主带领看顾。谢谢恩主，让我们在刚刚过完我们的十周年庆祝的日子，就是引领我们继续的向前行。我们不为这过去十年种种的恩典，我们就以为自满。求主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知道上个礼拜可能有很多人外出，有很多人很可惜错过了很多，上个周末我们很重要，在我们教会历史当中，在本教会北堂的教会历史当中很重要的日子，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庆祝我们的十周年。也许有人十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哈，这个我们的来日方长的确，但是十年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可以数算恩典的机会。有许许多多的同工在过去这差不多半年以来尽心尽力，尽他们所有的能力，付上了许多的时间代价，他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完以后开会，开到很晚哈，我知道哈，因为有的时候我留到很晚，发现还有人还在教会。他们花了时间许多精神来筹划，那许多弟兄姐妹来参加，感谢主，但也有很多人没有参加，很可惜哈，觉得很可惜，因为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那盼望我们能够在今后，我们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们多久以后还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盼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时间都留下来，一起来这边数算神的恩典，也将荣耀归给神。很快的，我们从我们的感恩的季节就进入到一个降临的季节，进入到我们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今年特别来用这一个的 Advent， 就是庆祝降临节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主日有我们的中心，有我们的重点。上一个主日我们强调的是盼望，这个主日我们强调的是第二个主日，它的中心是平安。平安，平安是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或者是在人类历史当中里面不断的被强调，不断的被提到，不断的被需求。世人都希望平安，没有人不希望平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盼望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诗班唱的又是平安夜，我们到底有没有平安？我们的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多少的年日有平安呢？有人做过统计哦，自从有人类的历史记载以来，大概超过3100多年的这个人类有历史的记录以来啊，大概只有8%的时间人类有真正的平安，世界有真正的平安。意思就是说，在这个8%，这个3100年的8%，大概是286年的日子里面，是所谓的西线无战事，是人类过得太平的日子，人类跟人类之间没有纷争的年日。这个比例是何等的小，可见我们人，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其实把神的那个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很可惜，因为人类因为罪的缘故，最进入到人的当中，人就开始与人有相争，人就开始与人有不同的一些的conflict， 不同的一些的征战的事情发生。因此在这么短的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这么少数的时间是完全没有的。这段时间里面，人不但有战争，有这个斗争，有纷争，甚至有多少的这个人类彼此的合约被撕毁，大概有8000多个合约被撕毁。 所以人是很会签合约的，很会写，但是白纸黑字没有效力。在这么多许多的这个的一些的纷争当中，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似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斗争比较减少，但是种族跟种族之间，人类跟人类之间，甚至恐怖事件、恐怖分子跟这个世界其他的人为敌，这一类的事件层出不穷，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有和平吗？真的有和谐吗？这些年来，我们中国这个国内里面常常强调和谐这个字哈，很好，我发现这个很好，坐火车也有和谐哈，到什么都有和谐哈。但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就是需要提醒，我想不是只有中国的社会，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提醒。和谐是我们用的一个字眼，但是圣经里面更好的是用一个平安，一个神所赐的一个真正的平安来提醒我们。大概在主耶稣降生前700年的时候，700年的前的这个时代，是先知大概有好几位先知都在世上这个执行神的这个所差派的任务。有一个先知叫做弥迦，叫米迦哈，弥迦。先知弥迦是在北国以色列当时的存在，在700年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遭受到这一个重大的灾难，因为北国的以色列国叛离了神。远离了神，也不去敬拜神，也远离了神的话语，神就透过先知来说预言，警告他们，神要用使用他的膀臂亚述来整顿，来审判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审判。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的严厉，这个预言的来到是当时的人心惶惶，但是当政者却不当为一回事，仍然执迷不悟。先知弥迦在他的预言的当中，最后也提到一段鼓舞人心的话，安慰人心的话，他也告诉人心，虽然在这一切的困难的当中，虽然在这一切的当中有征战，有外患，有这个敌人的侵略的里面，要他们不至于失去盼望，要以色列人不要失去盼望，因为即或如此，有外人攻打，但是神却在管教之后要有赐下的福，神所赐下的福的来到，这个所谓的福就是随着弥赛亚的降生而带来的。先知弥迦他预言，将来必有一位妇人在伯利恒生下掌权者，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这个先知的预言就告诉我们，这位要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他必作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弥迦书哈。我们的旧约的弥迦书第五章，我们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的这个第一句就好，好不好？我们同声来读这五节啊，差不多四节半的经文啊，请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感谢神，先知弥赛亚他的预言说到，将来有一位要在犹大地的这个以法他伯利恒降生，这一位所降生的就是要来做拯救者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就是弥赛亚，他必做我们的平安。他的这样的一个预言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读到的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是前后的辉映。以赛亚在他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他也说到了，也说到当时的情况，在黑暗中的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因有一子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跟弥迦的预言是前后的回应，提到这位将来的要来的，他不但是奇妙的测试，他是一个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这一位君王，这边强调他是一位君王，全知全能的君王，他更是一位全能的神，他有神所赐给他所有一切的能力，有这个权柄，他是永在的父，他是这一位，就像我们在降临节所表达，他是透过他神的恩典和怜悯，永远永远的不间断的临到世上所有的人，他更是这一位和平的君，他是 the prince of peace， 和平的君，是一位赐平安给我们的神。大家都想到，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熟读新约，新约圣经里面每一次我们在圣诞节的这个场景里面，我们多少都会读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这一段的记载，是不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的这一段的记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讲到耶稣降生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那就回顾了，就应验了前面先知所说的，在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他这么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还记得吗？那个场景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旁，说站在他们的身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天使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今天给你们一个最好的消息，是关乎所有的人，不只是犹太人，不只是以色列人，是关乎所有的人，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我们常常不但听到这一段，我们 也常常看到这一段的圣经被演出来。那这些天使天君就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他说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也就是先知弥迦所说的，他必作为平安，他必作平安。世上有真的平安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平安到底是什么平安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平安，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今天所说的平安吧，平安吧，是这个没有带有任何的根据，没有带有真正的意义的，或者是没有真正的能够让人的心得着这一份平安的平安吗？最近看到一个故事，他这么说，说有一个寡妇，有一个寡妇，她的先生不久前去世，这个寡妇跟她的先生感情非常的好，当她先生去世以后，她就没有心思意念，因为在中年丧偶，她没有心思意念去处理她先生的这一些的产业啊等等等等，她记得她先生交代她说，如果有一天她走了，叫她一定要去打开她的保险箱，因为保险箱里面留有他所有的财产的这些的交代，还有他的心愿啊。那这个寡妇就很不愿意，就很不想去打开，因为里面不但有珍藏他先生所说的这个财产啊，这个交代，他还有他们共同珍藏的心爱的宝物，他们的结婚证书，他们的定情之物，还有他们婚后每个纪念日都买给一个他们两个人都看中的戒指。我不晓得我们做夫妻的有没有这样做哈？我知道你们的保险箱都很大，我不晓得放什么。这个太太说，她说她去看到这些会目睹深情了，会不舍她的体面，她的温柔，她的幽默，她会想到很多很多她先生的这一切，她的豁达，她在悲伤当中，她就整天以泪洗面，不肯出门，她就不愿意这样去做。的确很难，的确很难。昨天我们很多人去参加林文炳弟兄他的母亲的这个安息礼拜，后来我们还有很多人也陪着他们，顺他们一起到那个 crematory 就是火葬的地方。最后到火葬的时候，我每一次到火葬我都觉得那个场景是有一点的很难去面对，特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因为有些火葬的地方不会让你这么做，但昨天他的火葬场最后 把那个棺木送进去，把那个门盖起来以后，就告诉他们家的家人，因为他们家人长子是文炳弟兄，就告诉他那个绿色那个 button 啊，你只要按，最后那个火就会点着。那个是很残忍的，那个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的弟兄昨天那边等了很久，他没有办法按下，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再怎么讲，再怎么说，人的感情里面都很难的割舍。我想这一个寡妇，这个中年丧偶，她也是这样的心情，所以一直没有办法。但是后来这个律师有天又提醒他说，因为国税局一直在催你哈，这个要处理遗产，赶快去清点这个遗产到底有什么，有多少东西，赶快去啊。然后他就有一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就在律师的陪同之下，在他的婆婆陪同之下，去打开的那个保险箱，打开他们共同的保险箱。除了有一些他自己他知道有的东西以外，他所熟知，他也看到了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交代，他们有什么财产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这一切的东西。哎，他另外突然就发现里面有一张的小卡片，有一张的小卡片，署名是给爱妻亲戚啊，就给他的妻子亲自打开的一个卡片。他好奇的打开了，原来他这个先生呢、啊、还很幽默，留给他一个网络的笑话。什么不好留给他一个网络的笑话？这个笑话里面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朋友哈、啊，有一个寡妇向朋友哭诉。这个网络的笑话告诉他说，有一个寡妇哦、啊，就讲到另外一个寡妇向他的朋友说，他的老公去世以后什么都没有留给他。只留给他2亿3000万、我不晓得是什么金额啦，是美金或者是人民币或者什么，不过2亿3000万都是不小数字，对不对？人家说笑他说，这个2亿3000万还不好，好，你老公对你太好，留给你2亿3000万，你还 complain 什么，还抱怨什么，还哭诉什么呢？你应该很满足了，将来日子也很好过了，对不对？寡妇说，不是不是的，他说我先生给我留的2亿3000万的两亿是这样子，两亿是回忆跟失忆啊。他给我的3000万是什么？他说第一个千万要好好照顾小孩，第二个是千万要孝顺公婆，第三个是千万别改嫁，这要2亿3000万呢、啊。所以他说这个留给我干什么？不但给我一点都没有用，而且限制了我的这一切。这是他先生留给他的网络笑话，但是笑话的背后，他的这个爱，他的丈夫就继续的写着，他的丈夫说，他说我比较穷，这个丈夫就这个中年丧偶的丈夫说，我比较贫穷，我不能给你2亿3000万，他说我只能给你1亿1000万，我只能给你1亿1000万。好，这个一亿呢，当然是我们美好的回忆啊，我们美好的回忆。他说这个1000万呢，是千万要忘记伤痛，快乐起来，快乐起来。他说你会怪我给你的太少吗？而不肯接受这一份的遗产吗？我想任何人如果看到这一份留给你的遗产，你一定会很心里面会感受到很温馨，会很一下破涕为笑，想到这个先生原来却体贴，是这么样的温柔，是这么样温馨，所给他的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交代，1亿1000万，怎么会少呢？我们的主耶稣，他要升天以前，他也留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不是？他留给我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是没有地方，我就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4章它里面讲到，我就要必要来接你们回到我父那里去。14章里面他就跟他的门徒在交代这些事情，讲来讲去，其实耶稣就留给他们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我去了以后，我虽然不在你们当中，圣灵保惠师会来到你们当中，做你们随时的帮助，就好像我在你们当中一样，圣灵保惠师来做你们随时的引导，会来教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更重要的，主耶稣说什么？他在第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主耶稣他真正留下的最宝贵的宝贵的遗产，或者不要讲遗产，说留给我们这些信徒最宝贵的就是这一份平安。这一份平安是真正的平安。但什么是这一份真正的平安呢？这一份真的平安是我们在这一个降临的日子我们都需要得，我们都需想要的。今天我姑且用四个方面来提一下，很快的提到这四个，这个平安，这个真正的平安的四个重点。第一点，第一点是罪得赦免的平安。这个平安的 peace through forgiveness， 罪得赦免的平安，这是我们所想到的神所给我们的平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到第九节他这么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所留给我们，当我们愿意真正的接受他，相信他的时候，神就把一份罪得赦免的平安给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他那里得到一个完全的赦免。我们所得到的平安最宝贵的第一点就是一个罪得赦免的平安。好，我们很快的看第二个，第二份呢，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份平安是什么，是超越困境的平安。超越困境的平安是这个 peace above circumstance， 超越困境。我们在人世当中我们都说哇，我们很困难啊，我们今天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有生活的重担，我们有家庭的难处，有父母跟子女夫妻之间等等等等，我们工作也不保，我们的确有很大的难处。但这些难处当中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这一位大能的神，相信这位与我们同进同行同走过这一切困境的神，我们会得到这一份的平安。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三十九节这位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样的困难的环境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能叫我们与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一份真正的平安。我想这个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真正愿意跟着他而走，跟着他而行的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体验到。罗马书在第八章二十八节也想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做一个爱神爱主的人。好，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一份的平安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 Beyond understanding， 超过我们所抢，超过我们所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基督徒的经验里面，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的经历，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也许是我们一些出入的安危，在很多一些的情况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完了，眼看着车子开过来要撞上了，也看到车子后面看过来，但神很奇妙的就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在一些的困难当中，神保守我们，让我们虽然受到一些财务的损失，但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们的一切。或者是在一些极其没有想到的环境，神扭转了那个情势，那个趋势。就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是在神的里面。最后一点，我们讲到这一份真正的平安，这份平安是神所给我们，而且是求即可得的平安，是 always available， 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在什么样的环境，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向他求，就可以得着，就可以得着。这个太快了一点，还没有啊。 这个是下礼拜用的。求即可得的平安，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可以感受到，特别神就透过保惠师，在约翰福音第14章26节，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一切的话。”耶稣在升天以前对他门徒所交代的这位圣灵，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他的降临，他的来到。从那个时代里面开始，圣灵就一直的与我们，凡是相信他、接受他的人同在，住在我们的心里，不但作为那个印证，也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作为我们随时的提醒、随时的教导、随时的鼓励。只要我们一天，只要我们任何的时间，一个礼拜7天，1年365天啊，这个比 Seven Eleven 还好啊。随时我们求即可得到这一份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随时可以透过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在这一个降临节的时刻里面，当我们点燃这些蜡烛的时候，提醒我们这4个礼拜我们会继续用这个蜡烛来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思念的中心。第一个礼拜是盼望，这个礼拜是平安，下一个主日我们要点这个 rosy 的这个蜡烛，代表的是一个 joy， 是一个是一个这个神所来的神的爱所带来。最后一个礼拜才是点到是耶稣降生的这一个喜乐。当我们到了这个平安夜、圣诞夜的时候 ，Christmas Eve 的 service 时候，我们会点燃最后的中间的这一根，代表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蜡烛。那这些的蜡烛的意义，不是只是点的好看，当然点的也有它好看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我想是在这边提醒到耶稣降临、耶稣的来临的四方面的意义。有人把它整理说，耶稣的降生的来临的四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他的降临，他的来临，他是来到了他的一个肉身的里面，他道成了肉身，他的降生，他来到世上，为了完成我们的罪，为了洗净我们的罪，他来到降入到的是人类的历史当中。第二点，我们纪念到他的来临，是他来到了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的里面。他光如果只是降生到世界，他与你没有关系，没有进入到你的心中做你的救主，他与你与我没有关系。第二点，我们纪念他来到进到我们的心中。第三点，我们纪念到他不但来到我们的心中，他而且是来到了那一个面对死亡的时刻，面对走上十字架的时刻，他进入到神所预备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为我们受死。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边要守圣餐所特别纪念到的意义的理念。第四点，我们要纪念到他的来临，他将来还要再来，他要来临作为一个审判者，他最后一次的来临是以一个审判者、一个君王的方式身份来到，他要审判世界上所有的人。这也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所等待的。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在降临节的这个时候，我不但要纪念，我们要庆祝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进入到人的历史，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感谢他，让他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思念他，我们感恩，我们也要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他进入到死亡的面前，进入到罪为我们承负起罪的代价的面前，承担了这一切。他的病、他的悲，就代表他的死，代表他流的血，也代表他的生命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但更重要的，他提醒我们，他在不再饮这葡萄杯，有一天他在神的国里面饮那新的那个杯的日子为止，他还要再来，他要做一个审判的君王，他要再来，这是他说的，就必然实现。好不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庆祝、纪念、等待守圣餐的前，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这首诗歌叫做《铃在响》（Ring the Bell）， 铃在响，钟在摇。这里面诗歌提到的神降生的大好的信息，今天不但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也要让我们能够去传扬、去告诉所有的人有关神爱子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我们唱这首诗歌，提醒我们 这个降临节的来临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使命，也预备我们的心来纪念他。
灵在摇，钟在响，让全世界知道，多年前在伯利恒，基督已降生。他降生受苦时，赐我生命，叫我活在那遥远的马棚，主接同你生。天父赐下独生子，是他唯一的爱子，到罪恶的世界来，要赐他们生命的爱。灵在摇，钟在响，让全地知道，正如多年前一样，救主今日仍活着。
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等待，盼望这一个铃在响中在铃在摇中在响，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宣扬救主耶稣降生的大好的信息。他的降生受死是为你为我，他赐我们生命，叫我们因他的宝血，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可以重新的再活一次。我们思念到那在那遥远的马棚里面，主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天父赐下爱子独生子，是为了你我的罪的缘故。盼望今天这个时代，全世界能够知道，救主今日不但降生，他曾为我们受死，他也已经复活，他还要再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琴声，在这样一个音乐当中，我们纪念主。主，这是不寻常的经历，因为我们通常纪念主只想到你的死，但我们今天从你的生，从你的来到，主，我们来纪念你，我们歌颂你自己，因为你的降生，你才能够为我们受死，因为你的道成肉身，才能够进入到我们每一个的心中，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盼望今天在这里每一位都要接受主你自己，都决定要接受主你自己，因为你是爱我们的这位主。你不但把那恩典，把那怜悯长久的在里面等待着我们来接受来领取，更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今天要领受饼杯的同时，求主提醒我们认清我们的罪，再一次将我们交在主的手中，求圣灵来查验我们的心怀意念，除掉我们心中一切不合你的心思意念，我们所作所为有违反神你的教导，就求主赦免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到你面前领受饼和杯。也在这个节日，我们也领受这样一个提醒使命，去传扬你已经降生的大好的信息，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周遭的人都明白，都知道你已降生大好的信息，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继续向前走，建造神你给我们的家，建造这一个的使命，成全圣徒，完成你的托付。感谢主的恩典，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圣餐是神为我们每一位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主，或者是没有受洗， 还不明白圣餐的意义，我们请你暂时等待啊，不要领圣餐，盼望等有一天你信主受洗，明白圣餐意义，然后跟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饼，愿神祝福我们。饭后，主耶稣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杯，为神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来感谢他，因为是神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福分。